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亲自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所学习，一同长进。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主里面竭力追求成长，求主保守我们以下这段时间，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把这个上次哈，如果你有讲义的话，打开第二课的讲义。我们上次是看到这个第十一页哈。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叫做基督徒的应用。基督徒的应用，再从十二页开始哈。好，我们现在。请谁负责帮我？谁负责关灯的？帮我关一下灯。
和以色列得胜的征服的叙述，包括他们预备去得胜，攻占两座城市和击败两支联军之后，我们现在要来思考这一刻最后的部分，就以色列征服的故事。基督徒该如何应用？在历史上，一些好意的基督徒在学习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时，也常会走入极端。有些人认为那只是旧约的一部分，与我们现今无关，而摒弃它；另一些人则以此来合理化为基督的缘故可以拿起兵器。然而，基督徒若是从新约所教导耶稣成全了以色列的征服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就能得出基督徒对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合宜应用。上一课我们学到，基督在他国度奠基阶段实践了以色列的征服，在国度延续阶段继续履行，以及在国度成全的阶段将会全面落实。我们要顺着这个导向来谈基督徒应用。让我们先来看对于基督国度的奠基，这意味着什么？整体而言，就上帝和撒旦及其党羽的延续抗争里，以色列在约书亚时代的征服代表一个重大进展。但是，耶稣第一次降临时，他和第一世纪的使徒与先知们在国度奠基阶段所成就的，远胜于此。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耶稣与他的使徒们直接面对并制服撒旦和邪灵。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当他的门徒们赶鬼回来，耶稣如此宣告：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不止如此，其他的经文像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和十五节，以及以弗所书四章八节，都教导耶稣的受死、复活和升天击败撒旦和邪灵的权势。耶稣比约书亚更进一步地为他的使徒们开启在外邦人的土地上继续对抗撒旦的征战。但是与约书亚不同的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时，上帝没有要他拿起兵器对付有罪的世人。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当彼得以刀伤人时，耶稣还斥责他。耶稣以国度福音或是好消息的双重信息来诠释出上帝对撒旦及其党羽的胜利。他强烈警告上帝将要有的审判，也赐恩慈给那些愿意顺服上帝的人。第一世纪的使徒先知们在扩展基督普世征服的最初阶段也做同样的事，他们未曾呼吁要以武力攻击人，而是像耶稣那样传扬审判和救赎的福音信息。新约经常警告教会外的未信者上帝将有的审判，但是同样的警示也给予那些教会里的假弟兄或未信者，例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和加拉太书一章八节 就对教会里的假弟兄发出咒诅，希腊字
anathema
的警示。这些咒诅提醒我们向以色列人亚干承受的审判，因为他成了当灭之物。而约书亚记的其实是一本，就是古希腊译本，更强调这样的关联。用希腊字
anathema
来翻译希伯来字的
haram
和
harem，
意思是当灭之物。不过使徒和先知们即使对教会内外的人传递上帝要审判的警告，他们也呼吁人要悔改，才能逃避上帝降临的愤怒。
In the book of Joshua, people are accursed.
约书亚记里，人们被咒诅，他们被置于禁令之下，被全然灭绝，因为他们不把上帝当上帝来尊荣，不接受上帝的命令，不肯按照上帝吩咐的去行。从圣经作者的观点，这是良善、正确而公义的，因为他坚持上帝公义的性情，高举上帝对他子民的应许，也向我们显示上帝的确是可信的，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2和加拉太书1:8所说的，一方面是如果你不爱主，另一方面如果你不传扬福音，那么上帝的公义就临到你。当保罗说他们应当被咒诅，他乃是同意上帝的公义是良善的，是期待主耶稣最后再来，将所有的仇敌置于脚下，带来上帝的公义，并且高举上帝应许的信实。爱主的人会渴望看到上帝的公义显扬得荣耀，他们也希望看到上帝显示他话语的真实可信。
我们记住这几个基本要点，就有充分机会看到约书亚记这部分的五个主题如何实现于基督国度的奠基阶段。上帝的权柄带领约书亚的征服，而上帝的权柄也带领耶稣与使徒和先知们的得胜。以色列在约书亚日子的征服是根植于上帝的圣约，耶稣和其使徒的得胜是根植于新约，顺服摩西律法的准则是约书亚得胜的关键，而耶稣及其使徒的胜利也靠着他们顺服摩西和上帝在摩西之后更充分的启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倚靠上帝超然的大能，耶稣和其使徒们的胜利也同样倚靠上帝超然的大能。约书亚的征服是以色列全体的参与，耶稣也呼吁以色列全地的人来救他。五旬节那天，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与之一起加入对抗邪恶的征战，而耶稣的使徒和先知们也继续让大量的外邦信徒加入初代的教会。谈过了以色列得胜的征服的基督徒应用如何实现于基督国度的奠基阶段，我们现在来看在他国度的延续阶段，这个得胜如何在基督里继续履行。根据哥林多前书15:25，耶稣在天上治理，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过去2000年来他的普世征服借着教会的侍奉成功地扩展到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与此同时，当教会忽略悔改、持守圣约和救赎恩典时，也遭遇无数的失败。因此，新约呼吁我们要每天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推展基督的国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在这属灵征战里对抗撒旦和邪灵，正如耶稣和其使徒先知们所做的，根据以弗所书6:13-18，我们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平安的福音当作鞋，信德 当作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要为圣灵征战警醒准备，正如以色列尽心准备去征服迦南一样。另一方面，我们要延续与人互动，如同耶稣和其使徒们所做的。我们反对那些抵挡基督的人，但不是以武力攻击他们，而是向他们传扬审判和恩慈的基督的福音。我们要对未信的世人警告上帝将来的审判，也要如此告诫教会里的假弟兄。正如亚干违逆上帝的圣约时，约书亚给他的预警一样。哥林多后书10:5，保罗讲到他的服事是要摧毁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同时，我们也要向所有悔改而顺服基督的人传扬救恩的盼望。朝着基督国度延续的这个方向，也开启我们得以将约书亚征服迦南的故事应用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以色列是蒙上帝的权柄引导，你和我在扩展基督国度时也要让上帝的权柄引导。以色列得胜的信心基于上帝的圣约，我们因着在基督里的新约而更有信心。以色列征战得胜是靠着顺服摩西律法的准则，基督徒属灵征战得胜也靠着我们顺服全本圣经的准则，包含旧约和新约。以色列靠上帝超然的大能而赢得征战，我们如今的胜利也来自圣灵超然大能的运作。在约书亚的时日，以色列全体参与征战。现今我们来自各族各方和各国的人要团结一致参与当前的征战。以色列征服的基督徒应用不只引起我们认知基督在他国度奠基与延续阶段所做的事。约书亚记的这段记载也让我们更加盼望在他国度成全时基督的再来。新约明确告诉我们，当基督回来时，他是以得胜君王的身份来到。启示录19:11，约翰在异象里看到耶稣是那一位审判征战者。到那一日，耶稣最后的胜利要全然落实基督普世征服的至终盼望。耶稣要超越约书亚日子的每一个毁灭行为，也要超越约书亚在他的日子带给以色列百姓的所有福祉。一方面，在基督再来时，撒旦要彻底被击败，不再有力量欺骗或伤害任何人。罗马书16:20，保罗这么写着，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而另一方面，对于悖逆的人，上帝的恩慈要告终结。启示录21:8，耶稣如此说道，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那些服侍撒旦的人从地上消灭，而每个顺服基督的人要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永恒救恩的荣耀得胜。
We live in the midst of great conflict and tension,
我们活在各样的冲突、紧张、苦难、逼迫当中，因此很自然会问，何时才会有所改变？我们要确认耶稣的再来是不同于他的第一次降临，期盼他的再临带来那鸟劫，带来许多公义问题的最后裁决，每件事都能归正。就某种程度上，虽然还没有看到，但我们相信，因为上帝就是上帝，他的旨意是在时间的终结，或是受造物在败坏情况下体验的时间被终结了， 上帝会带来全然的公正，实行完全的审判。他不会莽撞的裁决，而是根据公平的准则做判断。因此，死亡要被击败，我们所有的偶像崇拜要被摧毁，每件事都要归正。对那样的境况，人的盼望莫过于此。我们理当如此盼望，因为上帝的计划必要如此实现。
正如上帝的权柄指引约书亚的每个行动，他的权柄也引导耶稣再来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如同约书亚的胜利根植于上帝与以色列的圣约，因着上帝在新约里的隆重誓言，基督至终的胜利也是必然的。以色列的得胜取决于他们遵从摩西律法的准则，耶稣因着他完美无瑕也必赢得最后的胜利。约书亚的征服来自上帝超然的大能，耶稣的再来会是前所未见上帝超然大能的最大彰显。约书亚的征服是坚守以色列全体的参与，等基督再来时，地上各族各国属乎上帝的子民也要合一的欢庆他伟大的得胜。在这一刻里，我们探讨了约书亚记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着重于以色列得胜的征服。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作者提到以色列预备去得胜，他将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耶利哥城和爱城，其过程做一个对比。他也描述以色列击败应许之地南方和北方的强大的两支联军。最后，我们也简单提到对于本书的这个部分，基督徒可应用的一些方式。约书亚记为原本读者提供一些重要神学视角，当他们面对那时征战的挑战时，提醒他们以色列得胜的征服迦南的重要事迹。在我们参与基督全然实现以色列在约书亚日子所完成的征服时，这个故事也引导着我们，他呼吁我们要信靠基督已经完成的，也要我们每天跟随他一起征战。他更向我们保证，尽管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基督一定会再回来，彻底的制服邪恶，并彻底改观他对创造界的所有影响。
好，我们请打开这个讲义的最后一页啊，这个应用的问题啊。时间关系，我想打算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应用问题的第一题跟第二题哈。第一题跟第二题，讲义的最后一页。第一题问到哈，实际上是我们刚刚才看过的啊，刚刚才看过的内容哈，看大家记不记得哈。他说，我们生活在国度的延续阶段，也就是教会时代当中哈。新约呼吁教会用两种一般的策略来参与扩展基督的普世征服。这同样的这个策略呢，也是基督还在的时候，基督还在世的时候跟他的门徒哈采用的同样的两个策略啊。我们被要求要用同样的两个策略来参与啊这个基督在征战并且得胜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有没有谁记得这两个策略是哪两个策略啊？第一个是吗？传福音。传福音，那福音的传什么样的福音？传什么样的福音？这福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啊？
信基督。为什么要信基督？信什么？信基督，因为他要救赎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救赎？
因为我们原罪，因为我们的原罪，神是祭邪的神。
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对不对？那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功效是什么？
死。
是死。这个死是神的审判带来的，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首先要什么？首先要知道上帝是有审判的，是不是？啊，那这个讲起来当然很多哈，我们今天只是概括的讲一下哈。所以呢，因为有审判，所以我们要认罪。认罪的结果是什么？认罪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是什么？我们要悔改，对不对？所以福音里面必然要首先要悔改的信息哈。是不是？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他这个教材里面特别强调的第一个是审判哈，就是那些反对基督的、反对上帝的，最重要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是必须要强调的哈。然后传悔改的信息，对不对？那我们得救之后呢？悔改就会带给我们什么？会带给我们永生。我们先重生才会，先重生才会有永生，对不对？啊，还有呢？成圣，这是都是神学名词哈。有没有人不明白？有任何人不明白这些名词背后的意义的？哈，啊，还有呢？都可以，你觉得这样完整了吗？刚刚有提到盼望，我们也写下来，对。对。好，那我这些还可以，仔细想还有很多，对不对？还有很多哈，我们要对这个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才有办法跟人家传福音呢、啊。啊，对不同人传福音的哈，你可能会有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切入点，因为你要根据你对这个人的认识，根据你对这个对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哈啊，但是呢，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切入，不管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哈啊，不管那个过程是多长多久哈，如果是你跟亲人传福音的话，你可能会一直不放心，你可能会一直坚持到最后，对不对哈？啊，对其他人，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你可能只有一两次机会，你可能就只见一次面哈、啊。但不管怎么样，你最终你要表达是要这个完整的，要完整的福音哈、啊。那从这个策略的角度来说，他这边提到这个策略上来讲哈、啊，我们第一个要什么？对，第一个我们要认，我们对这个福音，我们对这个救恩有清楚的认识，是不是？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是我们要跟谁传福音？要出去，对不对？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要继续要延续与人互动哈、啊，这个互动的范围包括很多很多，对不对？啊，包括你跟弟兄姐妹的互动，你跟
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成长，也包括什么？包括你跟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跟你的邻舍，哈，好，这些都是，这就是基督啊，基督所做的一样的策略，对不对？啊，他们有物质上的需要的时候，你跟他们互动的时候，要怎么样？你要尽你所能去帮助他，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是基督所做的？啊，满足不单单是灵里面的需要，也满足什么？也满足他们肉体上、生活上的需要。啊，这些都是基督所用的策略。哈、啊，所以他这边这个讲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哈、啊，道理很简单，就是两个策略，哈、啊，好、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这个题就讨论到这里，哈、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题哈。第二题讲到说哈，这个其实是读耶稣啊，就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哈，这个很多人读耶稣啊，就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问题哈。上帝命令要彻底毁灭在迦南地所有的一切活物，我就是说。很有气息的哈，不就是人哈，所有的迦南人都要毁灭哈。那我们的难题是什么？我们很难把这个良善的上帝哈，跟这个做出这样的命令的，要把迦南人进行毁灭，把这样的上帝哈联系在一起。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他们？根据我们这两课这么多个礼拜来的理解，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那这些是拜假神的，拜你这些假神的，那怕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如果他不把这些人除去的话，以色列人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神说一定要除。
嗯哼，
以后我们也看出来，在所罗门以后，因为他接纳很多非利士人，都是外面进来的，所以最后所罗门就变了，去也敬拜他们的神，受到那些兵非的影响。这是上帝当初也是把那些迦南、那以色列民他的人民受到外邦的那些迦南人的影响。
我把迦南人加上引号哈，迦南人要被除灭哈，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了神的审判哈，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哈。这个是这个课程里面很多地方强调的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征战，是不是？他特别讲到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神的百姓进入这个迦南地哈，神做这样的吩咐哈，就只有在从旧约到新约历史上就只有这一次，记不记得那段 video 里面讲了很多，对不对？亚伯拉罕出去征战，神并没有他说把所有的敌人都除灭，对不对？就只有这一次哈，之后也没有哈，就只有这一次，因为是有特别含义在里头哈，好。所以他们是受审判哈。好，那另外一个角度请大家来一起来思想的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迦南地哈，这个迦南地的这是谁的土地？换句话说，这个所有权是谁的？是上帝的，上帝的主权，对不对？所以呢，他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对不对？就赐给谁哈，好，往下想，神在什么时候应许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 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亚伯拉罕是在这个约书亚记之前多少年？这是好几百年，对不对？啊，很长很长的时间哈。啊，我们知不知道确实的，知道确实年代？应该是四百年，对不对？应该是四百年。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创世纪里头有记载哈。啊，他们要在什么？他们要到埃及为奴四百年，然后才要进入他们迦南地。那对这个对迦南人来讲，对亚摩利人来讲，哈，神说为什么神要他们等待这四百年，有很多不同原因，对不对？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要受审判，哈，四百年之后才要受到这个审判。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恶贯，他们的恶还没有恶贯满盈，哈，他们罪还没有满。四百年之后他们满了，哈，就要受到这个审判，哈，最终审判就要临到他们，哈。好，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好，那以色列这是谁的土？这是神的土地啊，所有土地全地都是神的，哈，都是上帝的，他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啊，赐给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在耶稣亚是进入了迦南地，哈，啊，之后神有没有讲到，如果以色列人得罪了神，他们是不是永久就住在那里了？神的约是怎么说的？即使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第一个他们要去征战，他们要去攻取，哈，不是躺着天上掉下来，哈，迦南地就是你的了，哈，他们要去征战，对不对？所以原来约书亚记就讲究这个征战的历史，哈。但是呢，以色列人如果不守约的话，他们也会失去，对不对？所以虽然赐给你，主权还是在什么？还是在上帝的手上嘛，是不是？还从那五点来看，没有错。啊，那这个我们受到上帝的审判，哈，被灭绝的还没有其他的例子，就这也不是第一次，对不对？索多玛跟俄摩拉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是不是也是全然被灭绝了？全被灭绝了，哈，好，好。好，好，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这边说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给以色列人，哈。那谁是所谓的以色列人？我把这个迦南人跟以色列人都加上引号，哈。先回来看，我为什么把迦南人加上引号？是不是所有的迦南人都受审判，他们都完全没有机会了？拉合是不是一个例子啊？我们上次看这个拉合谈也讨论很多，对。所以拉合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不是，他虽然是迦南人，可是他不是迦南人，他从这个我们上次讲过哈，他从这个外人变成什么？变成内人，对不对？啊，那谁是以色列人？谁是这个内人？啊？其实任何委身于神的、敬畏神的，都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对不对？好，这个成为以色列人，哈，先不用讲说我们今天，哈，今天所有外邦人都我们都成为真以色列人，对不对？在旧约的时代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出埃及记的出埃及出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啊，就很记载，你们记不记得他说当中有很什么，有很多什么闲杂人等，哈。什么叫闲杂人？就是他们从血缘上来讲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可是呢，哈，他们在他们当中为奴的，或者他们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只要更愿意跟着出来的，这些人都什么？都成为以色列人，哈。那神的律法里面也很多地方都记载，哈，都记载啊，这些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只要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哈，他们就可以敬拜神，哈，啊，他们就可以敬拜神。 到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有这个外院跟内院，对不对？哈，但是他们可以敬拜神哈，他们也领受哈一样的福分，一样的福分哈。所以呢，神赐给这个这块土地的这个以色列人哈，啊的目的哈，是要借着他们活出神的旨意哈，活出神的旨意。所以这一从来都是以色列人的定义哈。什么叫以色列人？就是神要拣选一批这一批人哈，起先是按照民族哈，接着呢，神要拣选神要拣选的这一批人是什么？是能够在世人面前为他做见证的，能愿意按照他的旨意来活的人哈。哈，借着这样子呢，当初应许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什么？因为借着这样子的，借着他的后裔啊，这后裔包括属灵的后裔哈，要什么？要让万国得福，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喇合跟雅干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不对？雅干遭到跟迦南人一样的下场，喇合是迦南人，可是他成为以色列人啊，成为以色列人。好，还有几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三节哈，约书亚记本身的经文，就会看到非常清楚哈。第八章三十三节哈，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哈，这边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在以巴路山上重申圣约。哈，谁领受这个？谁在这里领受哈，或重新领受这个圣约？这边包括以色列人哈。他说以色列众人定义是什么？定义是下面的这些哈，不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啊，以色列的长老、官长哈，还有审判官都什么？都在这里哈，都在约柜两旁哈，在领受圣约哈。那其实很多。以色列历史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了哈，时间关系我提两个哈。啊，你知不知道加勒按血缘来说，加勒是不是犹太人？加勒哈，根据解经书的考，加勒是以扫的后裔。啊，你去看，加勒是以扫的后裔哈，所以按血缘来说，他原来不是哈。啊。好，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大卫的有一个很有名的模式叫户筛，你记不记得？户筛哈，户筛呢也可能是迦南人的后裔，哈，圣经上都有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都写出来，然后呢，解经书上去查考哈，好，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户筛是在大卫面前很受重用的一个模式哈。但是原来学上来讲，他也不是犹太人，哈，加勒是被大家称许的这个信心的一个信心的勇士哈，但他原来也不是以色列人，这些都是规划的，哈，成为这个以色列人哈，哈，所以我们明白这三个角度之后哈，我们再回来看哈，你怎么样回答？今天如果有人看了约书亚记之后。来问你这个问题，说上帝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你们不是说上帝是良善的吗？上帝是有，我们怎么回答？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 还有呢？啊？祭血的神。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哈，要强调这一点，在约书亚记的这段历史里面，这些迦南人是受到神的审判。今天呢，我们刚回答第一题的时候，我们说今天神没有要求我们要为这些抵挡真理的人，我们用武力攻击他们哈。所以很多人呢，错误的应用是把约书亚记哈的记载哈，当作什么？当作是神的圣战的标准哈。哦，说哎，你看约书亚记的时候，神要求他们把这些恶人都全然灭绝哈。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发动 Holy War 哈，我们可以发动圣战，来把这些恶人哈，抵挡神的人全部用武力把他们消灭掉。No， 这不是这个，对，对对对，好。我们要强调说，当时的这是独特的，这是有特别的含义在里头哈。讲义和时间写得很清楚，你们上次看 video 看一次啊，可能印象不会那么深啊。你回去看讲义的时候就可以，这点讲得非常清楚哈。啊，这次约书亚记所记载的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地的这场征战呢，是有它特别的含义哈，在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里头，是唯一的哈。好，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到这个当时的迦南人，他们恶贯满盈了哈，受到神的审判哈。然后呢，他们被灭绝，实际上他们被灭绝是把这个归给上帝哈。那上帝彰显他的公义，上帝彰显他公义的荣耀哈，彰显他公义的荣耀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一部分这一课就到这里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三课哈，我们可以看一段哈。
有个大家族企业的总裁年纪大了，他决定是时候让他的五个儿子接管企业了。为此，父亲召聚他的儿子们到总部办公室，把公司的股份均分给他们每个人，清楚明白地对他们说：如今你们每人都有公司的部分业务，现在起你们要各就各位，前所未有的齐心合作。类似的，约书亚在年纪老迈时对以色列众支派做了同样事。他知道时候到了，他不必再与他们继续向前，所以他把应许之地的产业分授给每个支派，并且吩咐他们要前所未有的齐心合作。这是约书亚记系列的第三课，我们要查考以色列支派的产业。我们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如何呼召以色列百姓要以应许之地的继承人身份团结共处。在前面几课，我们以这句话总结约书亚记的原本含义。约书亚记书写的目的是向面临类似挑战的后来时代讲述，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得胜的征服、支派的产业和圣约的忠诚。如同约书亚的日子那样，原本读者也面对要击败仇敌的挑战，确保他们各支派的产业和重申对上帝圣约的忠诚。因此作者写这本书为的是在这些方面给予引导。为了达此目标，约书亚记分成三个主要部分：一到十二章，以色列得胜的征服；十三到二十二章，以色列众支派的产业；还有二十三到二十四章，以色列圣约的忠诚。在这一课，我们将查考这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分授给以色列众支派的产业。 整体来说，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包含三个主要阶段，它始于13章1到14节，以色列产业的最初将建，然后是13章15节到21章45节，给予以色列每个支派的特定分配，最后是22章1到34节的叙述，重点是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的民族合一。顺着这个大纲，我们先来探讨以色列支派的产业的每个阶段，之后要反思本书这部分的基督徒应用。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以色列产业的最初疆界。我们在前一刻看到，约书亚记的作者明白，以色列继承了应许给约书亚的大片地区，在上帝持续要人类治理全地的呼召里，这个产业有其特殊意义。但是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作者也知道，在约书亚的年日，以色列并未得到应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全部土地，相反的，上帝只给予以色列一个强大的立足点，让他们拥有一部分。但是从我们作者的观点来看，基本上以色列每个时代的人都要认清和确保那些最初神圣疆界的土地。关于以色列最初疆界的记载，我们要分两个层面来探讨。首先是注意它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其次我们要明白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原本含义。让我们先来看结构和内容。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分成两段情节，第一段是13章1到7节，着重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界限，即约旦河以西的迦南地。第二段是13章8到14节，着重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这边的土地界限，即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在我们探讨约书亚记的这个部分时，先要留意一些以色列产业界限的背景。创世纪15章18到21节，上帝曾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土地是从埃及河 Wadi of Egypt 以西直到东北的伯拉大河。这埃及河或溪流，可能是指现今已不存在的尼罗河东部支流，或是如今尚存的尼罗河东边的河流 Wadi El Arish。 而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从那里以色列要将上帝的祝福传遍到地极。然而事实上，以色列是到大卫王朝才将国土扩展到这些界限。在约书亚时代，上帝只给予以色列一小部分，以约旦河两岸的一些地区为其所预偿。但正如约书亚记显示的，对以色列人而言，确切地保卫这些土地乃是关键的第一步。
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就应许有个民族会兴起，那个民族会是全地的一个祝福，他们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上帝也要给予他们一片土地。这些就是定义以色列人的要素。当他们至终离开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他们乃是一个民族，知道自己并不配得这一切，而是上帝为他们铺路，在世上赐给他们一个地方，不是他们赚得或是有权利承受，然而上帝却按照应许和他的计划赏赐给他们。
第一段情节叙述约旦河以西的土地界限，是基于12章约书亚所征服的土地名单。13章1节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然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些未得之地是非利士人的区域和迦南北方的区域。13章6节，上帝应许说，我必赶出他们去。因此7节，上帝吩咐约书亚 要将迦南全地都当作以色列的产业分授给他们。第二段情节是13章8到14节，作者叙述约旦河以东的土地界限，如此完成他对以色列最初产业的描述。13章8节，作者特别提到摩西去世之前已将这些地区赐予以色列人为产业。以色列在约旦河以东最初的疆界，向南延伸到摩押，北边直到黑门山。但作者在13章13节特别提到，还有一些部落是以色列尚未赶逐出去的，例如基述人还有马加人。不过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摩西已经指定整个地区是以色列的产业。为了尽可能的周详，13章14节，作者特别注解利未支派没有得到产业，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于耶和华的活祭，而非土地。
The question of geography in Joshua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land.
约书亚记的地理非常重要，土地的界限也是相当重要，特别是和山脉关联的地方。他们界定圣地的疆界，使之成为标志或是基准点。传统上，北方的基点是黑门山，而以色列东边的疆界是由山脉界定，特别是以东在南边，还有摩亚高地，就是摩押和巴山的山脉、高原、丘陵等。因此，这就是当代的约旦，从约旦北方到南方，就成了以色列领土的东边界。
我们记住了以色列最初疆界的基本结构和内容，现在来探索这些经文的原本含义。为何作者在历史的这个阶段要描绘以色列的产业，作为约书亚记这个部分的开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在士师时期、君王时期或是巴比伦被掳时期，以色列一直努力的要赢得并持守上帝曾经赐予他们的领土。以色列支派之间的冲突，这些地区内的外族引起的麻烦，来自沙漠部落的袭击，以及最后一些大帝国，例如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浩劫似的入侵，一再的削减以色列所持有的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的领土。借着提醒读者们这些领土的疆界，作者指出对他们而言，确保这些领地是何等的重要，唯有如此，以色列才能前进，得到更多的土地，将上帝的祝福传遍世上所有的国家。为了让原本读者不会忘记以色列产业的最初疆界，作者在这几章里也交织了他之前在书里强调的五个主题。首先，他指出上帝的权柄如何确立以色列的产业。他先是着重约旦河西的领土，在13章1节如此叙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然后在13章6节，他提到上帝告诉约书亚，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除此之外，上帝的权柄也确立约旦河以东以色列的疆界。13章8节，我们读到这样的字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约书亚记的作者知道，以色列人很容易就安逸居住在这些领土的一小部分上，因此他清楚表示，以色列日后的时代若是失去取得全部疆土的心智，就是违逆上帝的权柄，也没有顺服他授权的代表人。其次，约书亚记的作者指出， 以色列领土的最初疆界乃是经由上帝与以色列的圣约而确立。关于约旦河西，在13:6，上帝解释迦南全地是属于以色列的产业，希伯来文是
Nahalah。
我们在前面几课里看到，这些领土之所以称为以色列的产业，乃是因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时就应许他们是以色列很久的产业。上帝在西乃山与摩西立约时又确认这个应许。同样的，在13:8，约旦河东的领土也被称为以色列的产业。为了让读者注意上帝的圣约，作者的信息非常明确，以色列的每个时代都要认清以色列的产业，并且持守这些领土，因为那是上帝与他们先祖的神圣圣约所确立的。
In the book of Genesis, when God establishes
the covenant relationship, 上帝和亚伯拉罕订立圣约，应许他四件事。上帝应许他会有众多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上帝应许会保守他们，成为他们的上帝，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兴旺。他也应许他们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弥赛亚应许是弥赛亚要出自犹太民族希伯来人。第四个应许是上帝在旧约里的百姓要拥有迦南地为其领土。这不只是给予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普遍应许，也是对上帝家中每个支派具体的承诺，他们个人都能拥有明确的产业。
第三，以色列最初疆界的记载也强调它是符合摩西律法的准则。例如在关乎约旦河西的开场叙述里，13:1，上帝说道，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并非新的启示，而是根据申命记20:16-17，摩西指示以色列人要去得取的土地。同样的，讲到约旦河东的领土，13:8提到产业就是摩西所赐给他们的。民数记32:33-42和申命记3:8-17的经文叙述，这些河东的土地是按着摩西律法而分授。约书亚记的作者引申摩西律法的用意是，他的读者里若有人质疑是否需要去得取以色列最初疆界的领土，就要留意那是摩西吩咐他们要去持守这些领域。第四，当作者叙述以色列领土的最初疆界时，也要读者留意上帝超然的大能。关于约旦河西的土地，13:6，上帝说道，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剩余的迦南人。关于约旦河东的土地，作者特别提到，占取这些地方乃是上帝让摩西得到超然的胜利。13:10，他特别引申那众所周知的神奇的胜过亚扪利王西宏的战争。还有12，他回忆神奇的打败巴山王噩的事迹。这两个史诗向原本的读者显示，他们必须仰望上帝为他们而施行奇妙的干预，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务实地指望去得取并持守约旦河东、河西两岸的产业。第五，以色列最初疆界的记载也着重于以色列全体的参与。13:7提到约旦河西的土地是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而13:8则提到约旦河东的土地是分给马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加德二支派。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个主题，13:14也提到立位支派的特别产业。如此一再强调，作者 让他原本读者清楚明白，以色列众支派必须团结一致，要确保他们在约旦河两岸的最初疆界，上帝的子民必须齐心合作。探讨过以色列支派产业的最初疆界，我们要来看。
我们今天 video 就只能听到这里啊，时间已经到啊。我的计划是这一课呢，在一堂啊就要把这课上完哈、啊，因为我们只剩下三堂啊，所以下一堂要把这个第三课讲完，所以呢，时间的关系哈、啊，为什么啊？这样好了，我请大家回去的时候哈，把这一段哈，就是讲义的第一页到这个第三页哈，中间这边哈，仔细再看一下哈。那下面这几段的内容呢，它的有些这个讲完结构，它的原本的含义哈里头哈，实际上的那个内容跟这一段差不多哈，所以有些地方除非有特别的。比较特别部分的，我会跳过一些部分啊，所以我们才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再一次就把这课上完啊，把这次上完。所以鼓励大家这个，那其实在前面几次我也提到过哈、啊，这五个主，它这个五个这个重要的主题啊，实际上是这个是贯穿这整个课程的哈 的最重要的内容哈、啊。所以呢，大家希望这一季。课上下来哈，大家能够把这五个主题哈，能够很清楚认识哈，那实际上你就差不多对这个课程去学习就应该是学习的差不多哈，所以我现在有没有谁能够不看这个讲义，记得这五个主题贯穿整个约书亚记的五个主题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上帝的权柄。第二个呢？上帝的圣约。上帝在他的权柄里面啊，你逻辑上你可以这样想，上帝在他的权柄里面，他主动跟我们立约啊，所以第二个是上帝的圣约，第三个是什么？摩西律法的准则哈、啊。那在新约时代呢，我们是顺服什么？顺服不单单是摩西的准则，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新约啊，旧约跟新约的准则哈。好、啊，第四个是什么？上帝超然的大能啊。上帝借着他超然的大能、啊、把他的约、啊、继续不断的施行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最后一个是什么？全民的参与，全民的参与、啊、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在我们今天呢，在今天新约时代就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教会，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普世的教会，对不对？是普世的教会、啊、好，记住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啊，好啊、这样好，我们请萧林长老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也为我们谢饭，好吗？
今天我们来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啊、你带领啊、以色列人啊、能够得到他们所啊、应许的土地，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他真是能够啊、带领我们能够从那最终啊、出来，我们能够主啊。我们能够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你带领我们啊，保守我们，也再次为主让食物先生感谢今天的洁净，祷告奉主耶稣名。
阿门。